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但是我从二十节念到二十七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现在念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而四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脚前。主，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我们越来越渴慕你那柔美、谦卑、柔软的生命。求你指教我们如何从你的话里面认识到如何得到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以至于使我们的生命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你的柔美。我们凭着你的应许，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指教我们。我们都是愚昧人，唯独当你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里才有可能心意变化而更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对不对？会不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关系到基督徒最后的结局，就是永生。你知道什么是永生吗？永生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永远的生命 life eternal。 永生不是一直活着的意思，不是这个生命就一直延续下来的意思。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生命，那个崭新的完全的新的生命是一个免除了神最后审判会被灭亡的生命，一个相对于我们在不信主之前的生命。如果你把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再往前看，你就看到主耶稣在讲重生。所以重生的必须要跟这个永生永远的生命联合起来。人若不从上面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个生命是不同于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它是一个从上面来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不但不能够看见，也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它里面都有一个全新的永恒的属于神国度的生命。主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洁净的生命，是一个发自于信心的生命。而且这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 因为这是神所赐的一个新的生命，是圣灵和基督的工作，所以它是永远长存的，它是不会灭亡的，我们是不会失去这个生命的。但是这个生命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人是处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个生命的赋予是完全出于神主权的恩典。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音，但是它你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神主权的恩典和奥秘。你记不记得上一次主日我们讲的，当将粮食当将谷类撒在水面上，传道书11章1节，这边讲的是一样的意思，生命的种子是随着水飘到哪里就到哪边去的。传道书的那节经文也是讲到神主权的掌管这个新的生命要在哪边发生，要在哪边长大，如何长大，怎么长大，都是神在主控。在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撒种的人是谁？是耶稣，是基督。他主耶稣说的人子就是那个撒种的。而这个种子，彼得后来他告诉我们，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话，就是福音。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的里面，撒在人的心里面，它是一个生命的种子。那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就从这个种子开始的。因此我们要继续在思想前面传道书所讲的撒在水面上，这个水面就是我们的心里面。那撒在我们心里面以后，基督徒他会有反应的。箴言书就讲到今天的箴言书，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生。基督徒整个的永生，那个永远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智慧、心和生命这三个名词，这三个主题在箴言书中它是一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解释这一段这一节经文之前，我们要先明白箴言书中对智慧所下的定义。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解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都知道箴言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为的是要教导他的百姓关于生命、关于智慧的一卷书。所以这卷书的一开始他就说，他要人能够知道并且得着智慧。中文说晓得，这个晓得的里面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了解，一个是能够得着的意思。他也讲到智慧和神的关系，他讲到智慧和生命的关系。如果你去看箴言书，你从第一章一直看，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你会发现五个很重要的要点讲到什么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从神那边领受的，然后从我们心里面发出的，所彰显出来的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永生。第一个，他一开始就指出智慧是对神，是人对神的敬畏作为开始的。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做了一个对比。敬畏神彰显出一个属天的智慧， 第十节，一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书中有很多的金句是对称，这句是特别明显，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聪明是对的。那什么是聪明呢？聪明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悟性和理解力，智慧和悟性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智慧就是敬畏神，认识神就是智慧，认识神的本身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敬畏神，这是第一点。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人，箴言书称他为愚妄人。追寻、追求、寻找智慧，箴言书说这是人的责任。他呼召每一个人要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要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隐藏的你是要去挖掘的，而且智慧同时是神所赐的。他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圣经的本身就是神的智慧，他赐给了人。所以这边讲到第二点，人有责任追求智慧，而智慧又是神所赐的，这是第二点。如果你再去看这个箴言书接下来看的时候，所罗门王就把智慧拟人化了，也就是说他把智慧描述为一个人，他站在街上呼召人来寻求智慧，智慧的妇人 Lady Wisdom。 他说这个他怎么呼召的呢？他说一章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启示你们。这个回转这个字，旧约中的这个字非常重要，就是新约的悔改归正的意思。还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回头就是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回转的意思。你看到没有，刚刚的那一段圣经呼召要他们回转，用灵浇灌，把神的话启示他们，这是一个福音的呼召，这是旧约的中的福音。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句话可能要花一个主日来解释，因为中间谈到背弃盟约的问题。但是简单的讲，这是讲到智慧在人的内心产生了一个拯救的工作，因为他说脱离嘛，他说回转，所以在一种拯救的工作。所以智慧跟我们的救恩有关，这是第三点。二十一节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智慧跟生命结合在一起了。谋略和聪明，它是一个在箴言书中它可以互换的字。它讲到一种见识，一种洞察力 discretion。所以这边讲到用这个字叫真智慧，它是强调这种智慧是很稳健的，而且它有效率的，而且它是有一种保护作用的。所以他讲到真智慧，这种的智慧使你成为，使你的这个成为你的内在的自我的一部分。讲到那个 他必做你的生命。这个生命原文就是魂的意思，但是这边应该是讲到一个内在的自我，就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欲望的一部分，这是智慧。所以第四点，智慧会成为我们内在的生命，这是第四点，智慧会成为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四章一开始，在作者他就一直在重复的提醒，要把他的教导看为是智慧。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聪明就是悟性，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第二十节他又重复，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智慧跟生命联合在一起了。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永生了。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所以智慧它不是一个空洞的知识，它是可以产生属灵医治果效的。这是第五点，智慧可以产生属灵生命医治的果效，智慧可以产生属灵医治的果效，这是第五点。让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结论，这个五个要点都和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成长有关系。智慧是敬畏神和认识神，智慧是追求神所赐下来的智慧，虽然是神所赐下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追求它。智慧就是认识明白神的救恩，明白认识神的救恩，这就是智慧。智慧关系到我们内在生命的长大成熟，智慧产生属灵生命的医治的效果。如果我们从箴言书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四章我们的经文之前，你可以看到这五个要点。有一个神学家，改革中的神学家，他现在是加州西敏斯特神学院旧约的教授 Mark Furtado， 他在箴言书的注释中说，这种智慧主要是一种在耶和华面前过着公义生活的技能，这种智慧主要是一种在耶和华的面前过着公义的生活的技能，一种 skill， 它不只是头脑里面的，它是一种技能，是要在生活中实行出来的，会失败也会有成功的。这是对箴言书中智慧最简洁最有力的解释。所以智慧不是单单的读了很多的神学书籍，也不是你拿了神学的学位，也不是你因为是一个大的牧师，也不是因为你会对圣经倒背如流就是有智慧，而是一种在应用在生活上，一种过着称义的生活的技能，而且是在神的面前过这个生活的，也就是说你在神的同在中过着这种称义的生活的技能。这是关于智慧我们看到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心呢？这个字我们都很熟。二十一节说要存记在你的心中，那存在心在哪边呢？因为你看到智慧也好，这些要放在我们心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是从这个心里面发出。到底什么是心呢？普塔德他说，箴言书用心这个字来描述人的整个内在的生命 internal life。 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很惊奇， 因为读到内在生命的时候，改革中的人士都会很紧张，以为跑到了神秘主义或者是金钱主义的那个窄路上。但是这是这个Furtado， 他是一个改革中的学者，他讲到用心是描述整个人内在的生命，它是人的内在的反应，它是人的宗教的中心，它引导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这是心。我们知道人都有一个物质的心脏，现在在跳动呼吸，心脏不动人就没有生命，所以心就代表整个人的活动的中心。所以如果你去查圣经字典，心的定义是人思想、感情、意志活动的中心范围。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活动的中心的范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你啊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你都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思、情感、意志的活动范围里面没有他，你没有把他说的话放在他的心思、情感、意志的活动的范围之中。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检视，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把神的话、把神、把耶稣、把他的工作放在我们的思想活动的范围之中，特别是我们受到外面震动的时候。所以智慧、心和生命是箴言书中重复出现的主题。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心，我们就可以来看这节经文了。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撒种的比喻也好，把粮食谷类撒在水面上也好，那个都是撒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要读这节圣经，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两节的经文放在我们的脑筋的后面去思想。你要谨守你的心，胜于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是由此而出的。这一节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得着生命智慧的命令、原因、挑战和途径。得着生命智慧的命令、原因、挑战和智慧。首先，这是一个命令，你要谨守你的心，所有属神的百姓都必须要做的，基督徒有责任要去做的，而且这是一个没有选项的，说啊，我可以做不做，它就是一个命令，你要谨守你的心。什么是谨守呢？谨守就是好像士兵站岗一样的守望，防备敌人要攻过来，像管家一样看守管理好家里面所有的事物，像保镖一样保护卫护他自己的思想、意志、感情不受到罪恶的侵犯和搅扰。这叫做谨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讲的话，最简单的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品质。雅各书指出，各样的苦毒和纷争都是从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来的。我读到这边很惊吓，纷争苦毒是从魔鬼的智慧来的，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敬拜礼仪第10的公开认罪中所讲的一个 清单，内心的盲目、不信、怀疑、沮丧、不耐烦、骄傲、贪婪、嫉妒、憎恨、怨恨和其他冒犯神的罪恶的情绪、意念、思想，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那都不是从那个永生的生命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重复的被提醒，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心中的思想和情绪。虽然你还没讲话，但是这个开始在里面搅动的时候，它就已经关系到我们永生的结局了。第二个，他讲到是原因，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神赐给基督徒一个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的泉源，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中所发出来的。雅各书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心中常常有许多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是发自于我们天然的本性，是属地的，是属肉体的，是从魔鬼的智慧而来的。这个心它控制了人的整个的生命，心思、情感、意志的活动中心控制了人的行动、人的言语和行为，而人的行动它慢慢的它就成为它的习惯了，习惯呢它就慢慢成为一个人的个性，它就主导了这个人的生命的结局。如果我们就一直不了解这个，我们就顺着这个去走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很可悲的。心控制了整个人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关键点是开始于他对自己内心负面思想情绪的一个认识，他开始很警醒的看守到他的心，不要受到辖制。这是福音的真理智慧所产生的一个内在的果效，他开始警醒了。在这之前，他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第二，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迷惑和蒙蔽了。那你也许说，啊，我平常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我生活很平静。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心的活动的范围也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所有虚空世界事物的迷惑和蒙蔽。当世界上的事物整个占据了我们心思、情感、意志活动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神了，我们心中就是像那个没有神的愚昧人一样。也许我们已经得救，但是这个身子成长就被阻碍住了。在所有的事物中，你会发现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怎么带领我们，看不到神的救恩，看不到基督的生工作如何坐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对属灵事物的眼睛就变瞎眼了，我们不知道分辨了，结果就是不认识主。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照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是一个属灵的悟性的问题，不是我们眼睛的问题。眼睛是一个比喻，讲到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悟性的问题。当我们心中在没有这些属灵的事物存在心中的时候，是的，我们每 都可以参加主日聚会，都可以读经，但是你看所有的事物，你看不到神的存在，这是一种黑暗。第三点，这是一种挑战。他说要胜过谨守一切，要胜过谨守一切，它是一种最优先的，比所有一切事情都要重要的。而且这种挑战是一种否定自我的挑战，因为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中那些负面的思想情绪的背后都发自于我们本性中的自我 self， 因此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我们心里面很容易的，这是我们的本性。耶稣也不是要定罪我们，只是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总是会把自己放在所有事物的中心，人天然的本性，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利益、权利、自尊、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倾向保护我们自己，要使自己不受到损伤。彼得三次不认识主，他就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彼得和门徒争大小，就是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他的自尊，所以主耶稣他必须要把彼得带到一个真实的经历中去学习舍己和否定自我。今天主耶稣也用同样的原则，他会把我们带到各样不同的生活实际的经历中，为了要教导我们如何谨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加尔文称这种在生活的经历中认识自己和认识主的经历，他称它为基督的学校 The School of Christ。 基督的学校发生在我们生活普遍的遭遇中，发生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发生在我们教会侍奉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之中，发生在我们事业工作的遭遇上。你必须要开启这个眼睛，发现认识这些遭遇都是主耶稣带我们进入的，是他在实验我们，要我们操练谨守你的心胜于谨守一切。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生命成长，因为胜于谨守一切，所以他优先于一切水平的关系。谨守一切是垂直的关系。如果你在开车，当你看发现前面的车子忽然的到你的前面挡住了你的路，你立刻不耐烦，心就开始激动搅动。以前你很可能自然的就会带着一种不耐烦和急躁的心情按喇叭，也没什么不对，本来就是你的权利，你也有权利按喇叭提醒对方。但是当你警醒的意识到这是你学习谨守你的心胜于谨守一切之后，你就会学习把思想情绪转移在神的话上，你就会把思想和情绪转移到跟你救恩有关系的事情上。所以那是一个垂直面的转变了，回转了。你本来只看到这个事是水平的，没有救恩的，没有神的，但是在这个事中你看到垂直的事情，看到你的救恩。这结果就是你会在祷告之中求耶稣把你的搅扰的心平息下来，你就心平气和的等候神，你知道他在控制一切。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你都不知道学习， 那在大的事上你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长进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同样的原则带到许多的日常生活的遭遇中，夫妻的关系、教会的生活、工作和事业作用。这就是智慧，这是一种 skill， 这是一种称义的生活的技能，而且是在神的面前的生活的技能。因为你想到神了，你不是想到那个人很讨厌了。这是属灵的洞察力，因为我们意识到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的环境。这是福音的里面最被遗忘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的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生活的方式。谨守你的心胜于谨守一切，它不是一个律法，它不是要我们胆战心惊的去，好像我们会失去救恩的，不是的，而是发自于一种爱主的、愿意跟随主的、乐意的一种心智。我乐意把我自己放下，我不要去争这些东西。遵行律法和诫命的动机，永远是出于爱神，因为你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基督的律法是要把基督是要把他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国度。不要小看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你思想里面想的那些事情，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于他。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神的旨意，基督的工作，就是使我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没有第二个。如果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施行救恩的原则，我们就应该会顺服主。他应该产生一个能量的，圣灵的能力的，我们就会顺服主，跟随主。谨守我们的心胜于谨守一切。第四点是途径，我们要如何得着这种智慧呢？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第一个途径是向神不住祷告，祈求智慧悟性。智慧悟性聪明都是神所赐的。所罗门王的智慧是他向神所祈求而得来的，不是他看书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先为自己、为教会、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配偶求，向神求智慧和悟性。使徒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就这样不住的祷告，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是第一点，向神不住祷告祈求悟性和智慧。第二点，心里受到激荡，但是不要犯罪。这个第二点是一个负面的应用，要靠着圣灵去制服我们里面的所产生的思想情绪的那些负面的发动起来的那些负面的思想情绪。以弗所书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边按照真正的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为心里受激动却不要犯罪。英文有两个版本翻成 tremble and do not sin， 这比较正确的，因为它这个是从诗篇第四篇翻译出来的。而诗篇第四篇的中文也翻成不对，翻成畏惧。如果你去查那个希伯来文，它是不要去，你可以你的心又受搅动， 这包括了所有的角度，不只是犯罪，不只是生气而已。但是你不要犯罪，也就是说你的言语和行为不要发出来，那牵涉到了很大的工作。言语的，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24到27节就是这样讲的。24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离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熟悉罗马书第8章的话，这又回到那一点上，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称义的新的，称义的生命的新样式。你称义的生命，它有一个样式的，内在的样式，它彰显出来的。这是第二点，心里面你受到搅动，不管是你的 depression 啊，或者是任何的，你要很警醒，但是不要犯罪，但是不要从言语和行为上发出来。所以这牵涉到很多的神的道的理解，以后知道怎么样去在里面顺着圣灵致死，在思想里面就把它致死掉。当我们不去致死这些负面的情绪，它有一天它就像一个毒根一样的，一下就发出来了，你控制不住它了。这是我们的本性的强大的力量。第三点，把基督的道理用各样的智慧存在心里。这第三点是正面的应用。当然我们不可能整天都会处在被搅扰激动的情形中，引起负面思想的遭遇，也许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需要智慧和悟性，否则我们的生命是不会长大的。我们的智慧和悟性需要在恩典和知识中渐渐成长。这是彼得后来最后在彼得后书最后的时候他讲，他求他们他的读者能够在恩典和知识中渐渐的成长。所以所罗门说，我儿要留心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里。这是一个正面的应用，我们要把圣经中这些智慧的言语记在心里面。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所罗门王他预表是基督，基督是新所罗门王，基督向百姓说智慧的话，他诠释了律法，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成全了律法。保罗说，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是属天的智慧，耶稣是成为肉身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把基督的工作和基督的教导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可离开我们的眼目。所以保罗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不是走马看花，不是蜻蜓点水式的读经，不是不精心的听世经的讲道，读属灵的书籍。存在心里， 是一种长时间雕刻一样刻在心里面不断重复的一种心智上面的学习和生活上的运用和操练。我们听释经讲道，我们读经灵修，读属灵书籍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和悟性，使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在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操练之后，神所赐的永生就这样的发自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最后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已经把那个永生的种子都撒在我们心里面了，他赐给了我们智慧，不是属地的智慧，而是从心里属天的智慧所彰显出来的永生。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你要谨守你的心胜于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生命的种子，永生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你也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到你撒种的比喻，以及把粮食撒在水面上的比喻。你把你的道重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求你继续地光照我们，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好让我们在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个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你的面前经过你的审判，得着你的奖赏，进入你的国度。让我们胆战惊心，在生活中使我们的救恩能够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